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感谢神，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笔名清新的听友在空中崇拜网页留言说，亲爱的芳华老师辛苦了，感恩有这节目空中崇拜，我下载了崇拜程式，依照着程式就能够每天敬拜主，感恩。不知是我年纪大了老了，还是因人生旅程非凡经历，以至于我离不开我们的救主，无论何去何从，抬头或向东向右，总要跟主紧紧相连，渴望安静灵修。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清新留言，每天都来敬拜主真是太好了，相信神要借由这个节目亲自向你说话，坚固你的信心，紧紧地跟随主。今天的空中崇拜是青年主日，由年轻人来主领聚会，所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完全的跟从。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我是青少团契的陈松富，今天在第二堂学习在崇拜中服侍主，请听神的话，诗篇25篇4到5节，耶和华啊，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请会众一同起立，一同来唱要等候主。 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会众依然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赞美第157首，我们仍然唱这旧诗章。亲爱的天父，感谢主能够使我们一同聚在这里敬拜你。主，你赐下恩典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得我们能够无所畏惧地放声赞美，这是如此善美。祈求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我们声浪依旧，灵比以前更坚强。求主感动坚固我们的心，从过去今时直到永远，我们都要颂赞渴慕主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诗歌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
亲爱的天父，你在经上记着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愿这成为我们的祷告，在患难中仍能欢欢喜喜地看见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爱，在患难中仍坚定地依靠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位青少的辅导与一位青少的弃友来分享他们成长的见证，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嗨，大家好，我是高一的庄富轩。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在信仰中的成长。从小我就在信友堂长大，和同年纪的朋友们一起参加儿主，一起在诗班服事。当时信仰对于我来说，就是每周到教会参加幼契，还有主日，在儿主听圣经故事，然后到诗班练诗歌。自从进入国中，学校的课业加重，除了平日的学校生活，假日也必须要抽空补习。但是扣除补习的时间后，周末能写作业的时间所剩无几。这样的情况让我很难抉择自己是否要牺牲团契的时间在学业上。在多次的犹豫挣扎后，最终我在教会与课业中选择了后者。当时我总告诉自己，必须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读书学习上，心有余力再去做课外的事情。而团契的两个小时时间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可被浪费的读书时间。久而久之，读书就成为我七八年级没有参加团契的理由。然而在没有参加团契的期间里，我与神亲近的时间减少了很多。除了平日的谢饭和睡前祷告，我几乎没有利用额外的时间做读经还有灵修，反而只有在有求于神的时候才会想起他。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心与神渐渐疏离，纵使我知道神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但我却感觉不到。我的小家辅导在这段期间里也会常常传讯息或是打电话给我，关心我的近况。团契的契友们也会时常与我联络，询问我的近况，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鼓励我，为我祷告。在一次和他们传讯息的过程中，我突然领悟到神的作工真的很特别。虽然我感觉不到他在我身边，但他却派我的辅导还有契友们来关心我，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地在陪伴我，鼓励我。一次让我深刻体会到神的奇迹是在国中的时候。当时我去参加一个面试活动，在等候面试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紧张到四肢都是冰冷的，而且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自己先前准备的任何东西。于是我开始向神祷告，告诉神自己真的很害怕，希望他能安抚我的情绪。在我祷告完睁开眼后，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温暖，心跳也变得比较正常。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现在回想起，我猜那可能是神。后来的面试，虽然我并没有照原本的准备的内容叙述，但我还是很流利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也成功地获取了录取资格。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而是有神在这段时间陪伴我，指引我，协助我去完成。在亲身经历这件事后，我才了解到，即使我减少了与神亲近的时间，但他却没有离弃我，反而持续地默默在我身边扶持我。在我遇到困难时，他依然伸出援手帮助我。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多花时间在与神接触，没有多多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另外，我检视了自己没有参加团契期间的课业适应状况， 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在重新考虑过后，最终我决定回到团契了。重新回归团契后，我的教会生活变得很丰富。除了参加团契与主日，我也加入了敬拜小组，担任投影还有领会，而这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为神服事。现在的我不再以课业为借口放弃与神亲近的时间，而是将神带入我的生活中，建立我与他之间的关系，紧紧地依靠他，跟随他，相信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未来都掌控在他的手中。在生活中多多享受与神亲近的美好，体验神在自己身上的奇妙恩典。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多与神亲近，带着感恩的心享受神带给我们的恩典与陪伴。谢谢大家。
大家平安，我是青少期的辅导婷婷。几年前听到青少辅导的征召时，因为在之前的教会也服侍过国高中生，所以对台上同工所说的辛苦跟甘甜很有共鸣。但也因为想到陪伴青少年需要付出许多的心力跟代价，当时考量自己还陷在新工作带来的繁忙，这个服侍就一直搁在我的心中。不过就在一阵子之后，身边的人突然频繁地关切我有没有意愿加入青少的服侍。想要逃避思考这件事的我，也开始常常在教会各处巧遇青少的同工，让人不得不好好的为此祷告。同时也在那一阵子，几个在之前教会陪伴过的青少年也开始更密切的与我联系，除了诉说生活中的困难跟琐事，甚至还会从外县市来找我聚餐或出游，让我除了感动，也重新找回对学生族群的负担，便决定在信友堂加入青少的服事。服事的初期，常常在忙碌的时候很后悔当初为何要加入青少。最巅峰的时候，我曾经在连续3天加起来睡不到8小时的周六晚上，放下工作赶到青少聚会参加服事。虽然坐在一群青少年当中，一起认真听着讲者的分享，但是每分每秒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不睡着，或者是即使睡着了怎么样才不会一直点头。服事中虽然有许多的不容易，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内心常常被涌出来的爱所占据，仿佛是上帝赐给我更多的爱让我可以给出去。聚会的时候，我很享受于聆听他们讲着各种生活的大小事，也在他们分享这年纪的煎熬还有无奈时，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能让他们放心地向我诉说。虽然他们也像一个个还在施工中的生命，常常有卡关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因为踢到他们的施工中告示牌而感到很生气，但又希望世上一切的好事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奇妙的是，当我越陪伴青少年，我好像也越能体会天父对我极深也无限的包容、等待还有爱。青少年没有包装的真实，常常让人感到好气又好笑。他们带着真实的正面情绪和真实的负面情绪，真实但是用他们自己方法表达的爱还有义气，同时也有真实的信仰质疑跟冲撞。虽然在每周六晚上服侍青少年就像跨出舒适圈，但是在这当中我也一次次的被扩张，不知道是我陪伴他们还是他们陪伴我，每次离开聚会时我都带着很满足的心重新得力。一转眼，今年已经是我在青少团契服事的第4年了，已经很久没有后悔地问自己为什么要 当辅导了。回首，曾经我也是一位彷徨的青少年，感觉自己拖着沉重的每一天，试着从辅导的眼光来理解上帝的作为，但我能懂得很有限。现在自己成为了辅导，发现生命的问题、生命的烦恼没有因为成为大人而停止，自己也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得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当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只是烦恼自己的问题，而能承受来自其他人的重量，我发现我更经历到那一位在背后承载着一切的上帝，是他托住万有，他是最好的同工，也是生命中乘风破浪最好的伙伴。感谢神，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两位姐妹的见证。 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9:16-22。马太福音19:16-22。翻到后，请由我读双数节，会众读单数节。马太福音19:16，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他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22，我们一起，请。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世冠牧师，题目是完全的跟从。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世冠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一年一度的青年主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安排，一个好的传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日当中多一点关心我们的青年人。感谢主，今天我们的1、2、3堂的崇拜都是由我们的学青们来服侍大家。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上帝赐福我们，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神。青年主日的意思当然会聚焦青年人年轻人学青们，但是不仅仅是他们。事实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如果你不是年轻人，但至少你曾经是年轻人，所以这种共有的经验应该可以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反思，也来彼此守望，一同祝福。无论我们现在处在春夏秋冬哪个人生阶段，都求主帮助我们，要始终靠着神的恩典在爱中成长，要紧紧地跟随神。今天的经文是大家应该不会陌生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9提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问耶稣基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在青年主日的时候，我想到这段经文，原因是因为来见耶稣的这个人，在马太福音里边形容他第20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是几岁呢？解经家历史家会告诉我们，在当时巴勒斯坦的文化里边，犹太人的所谓少年人这个词所用的形容的对象群，很有可能是30岁以下的人，甚至有人会告诉你是21-28。我想以30岁以下的人来理解，应该不会相去太远。但有意思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不仅是在马太福音记录，在马可福音的第10、路加福音的第18也同样记录了这一段的故事。只是他们在记录上面当然多有相同之处，但却也有关键的不同之处，所以彼此参照，对我们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意义是很珍贵的。我想年轻人会来见耶稣，问了一个这么有意思或者说这么有深度的问题，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马太告诉我们说，他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但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的问法不太一样。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中间有一个善，只是在马太福音的问法的里边，这个少年人把这个善 是形容在事情上面，他称呼耶稣基督夫子，然后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但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边，那个来见耶稣的官，那边形容他是一个官，他的问法是把那个善用在耶稣的身上，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或者才能够承受永生。那不管怎么样的问法，我想这个小差异呢，很有可能是 马太他有刻意要带出一个信息，犹太人的观念里边只有神是善的，所以如果这个少年人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意思就是如果只有神是善的，那么神所颁赐的律法也当然是善的。既然你问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神所颁赐的律法是良善的，那请问这个良善的律法你守了吗？他逻辑是这样。好，那这样的一个问法的里面呢，你就注意到了马太的记载跟马可路加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因为在马太的记载里边，这个少年人在跟耶稣基督对话来回共三次，意思就是说这个少年人他一直在问问题。十八节他问第二个问题，什么诫命，然后耶稣才回答他，耶稣就背出下面的诫命来。耶稣把诫命讲完出来之后呢，第二十节那个少年人就追加再问一个问题，这一切我都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第三个问题跟马可跟路加的记载很鲜明的不同。各位，这样的一个分别，这样的一个小插曲的不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马太福音似乎要强调这个少年人他的积极性，以及透过他的询问的里边，你真的可以看得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各位，到底他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首先各位，他在问的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耶稣给他的回答很奇特，因为到了他问的第三个问题，我还缺少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要得永生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就讲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奇怪，少年来问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如果是耶稣要 正面的回答他，他应该说如果 你若愿得永生，你就要变卖然后周济穷人，应该这样回答嘛？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本来是讲得永生的问题，现在变成讲做完全人的问题。那如果你看整个故事，你就会注意到耶稣基督在讲回答这个问得永生的问题，他第一个回答是做完全人，到了第二十三节得永生的议题变成进天国的议题或者进神的国，到了第二十五节变成得救的议题，因为彼得回答一句话，哇，如果财主进天国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那有谁能得救呢？突然间字眼又改变了，一直到第二十九节又再回到了承受永生这个问题，从永生的问题开始问，讲到做完全人，又讲到进天国，又讲到得救，最后又回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里到底在讨论哪一个议题？或者这样问吧，这几个议题是否是不同的事件呢？还是有没有可能不管是得永生、承受永生、进入永生、进天国，或者是信神的国，或者是得救等等的这几个字眼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呢？你觉得呢？简单来讲，每一个字当然都有它背后的信仰的意涵，不过它们确实是彼此可以撤换的，可以互通的， 这里确实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太丰富到一个地步，恐怕不能够单单用一个词汇就把它讲完了。再说的简单一些，就是这里确实是在讲到我们得救的问题，是在讲到我们每一个神，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个身份，那个光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永生；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能够有份于天国；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确实是从罪疚被最终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这些的表达，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完全人，这几个字是可以共通的。他要表达，原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不是一个片语或者一个名词就讲完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他的丰富性。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深邃，何等的伟大，又何等的细腻。但是在这样的关键中，我要特别点出其中完全人这个意思。各位，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基督徒看到耶稣基督这段回答，或者也会在猜想，这位少年人哈，他兴致勃勃的，信誓旦旦的，他来问耶稣基督，我要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受非常良好的宗教教育，应该有非常棒的犹太信仰的传承，因为他的回答非常的到位，诫命他都守了。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我先点出第一个，请你注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请问这四戒是哪四戒啊？十戒后面六七八九，哎，六七八九过后照理要第十嘛，结果不是第十，是第几？当孝敬父母是第几戒？是第五戒。就是我们所谓的前面四戒的神跟人的关系，后面六戒的人伦关系，当孝敬父母是人伦关系的第一戒。但是有意思的，耶稣基督举例的时候，他从第六戒开始讲到第九戒，他就停下来不讲第十，穿插进来第五戒。请问耶稣基督落掉的第十戒是讲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总意就是不可贪恋。这样的一个突然间遗漏掉第十戒是很有意思的。各位，这个少年人非常优秀，他前面的六七八九戒他都守了，他说，但是耶稣基督的清单上面没有说不可贪恋，似乎有点暗示这个很优秀的年轻人贪或者是恋或者是倦或者是慕是他生命中间其中一个特质。各位，再加上耶稣基督又加码在当孝敬父母之后问了一句，这一句呢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也没记载的哦，在马太福音特特的把它标出来，当孝敬父母过后加了一句什么呢？又当爱人如己。哦，这个其实挺难的，非常难的。但是即使是这样，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哎，真是了不起。各位，一般的解经家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说呢，看样子这个少年人呢，不是在讲大话，他看样子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优秀的少年人。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对于利未记所记载的爱人如己的理解呢，往往会以公开施舍来做表达。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单只是个少年人，而且是一个有钱人，而且是个官，而且他富有。在马太福音的三段经文记载到耶稣基督跟这个少年人对话过后，下面在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有一点在呼应这个少年人的光景。他确实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一个有钱人他愿意去做施舍，这看样子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这少年人可能把爱人如己就理解成施舍，这个我也遵守了，你讲的诫命我守了，你要爱人如己施舍吗，我也都遵守了。所以其实真的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少年人还真的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即便是一个施舍的人，即便是一个在守这些诫命的人，他还有缺，以至于他还有憾，遗憾的憾，他会要来找耶稣问我该做什么善事，他觉得总是觉得还是没有安全感。然后耶稣基督的回答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不舒服也不喜欢的一个回答方式，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那少年人怎么样呢？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各位，耶稣基督在为难这个少年人吗？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标准也未免太过了吧，完全人呢，怎么可能呢？这样已经不够好了吗？原来信耶稣要这么高的条件呐！各位，你真的读这段经文过后的那个感觉认知，会不会是跟我这样有同样的感觉呢？耶稣基督在为难他，看你这么杰出，好吧，我就加码，诫命都守了，我再加码，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再跟从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爱人如己，你会去施舍，就在你现有的施舍的基础上，你又再加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这不强人所难嘛。各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耶稣是不是在为难这个少年人？如果我们要掌握怎么样诠释这段经文，有很重要的关键是完全人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真的在挑剔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完全这个字，我们心里就非常的紧张，很无力。很多的基督徒也往往会有这种感觉。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弟兄姊妹，这不是第一次马太在讲完全。原来在三本福音书里边谈到这段故事，我刚刚说马可跟路加，耶稣并没有问完全人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马太这边问，是有他的脉络的。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在犹太作为主要的读者群的背景下，他对完全的解释有他自己特别的意义。所以呢，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完全，早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马太已经提到关于完全这个字。而他提到完全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上下文在讲什么呢？马太福音第5章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第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各位，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完全，而他第一次出现完全的上文下理，他在讲爱。你们要完全这个字，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同一个字，只不过后面你们天父的完全，它是一个在本体上 ontological 本体上的一个完美，它不需要再有什么的进步，不需要再有什么的扩充。但是你们要完全的这个完全，却是一个实存上，就我们而言，实存上一个我们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完整。你要在神的完全中 去不断的经历你生命的完整的意思，是这个完全。各位，马太在开始启用这个字，一直故事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地方我就略过了。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个少年人问他要如何得永生的问题，你若要完全，要做完全人，其实就是表达他说你要更多的去经历这份爱，因为他故意在当孝敬父母后面加了一个你要爱人如己，表达说你守这些很有可能跟爱无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救恩？什么叫得永生？什么叫进天国？什么叫得救？得救得永生不是守一大堆的清规戒律，但是这偏偏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认知。我们今天是青年主日，教会有很多信友宝宝从小在信友堂长大，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总是以为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我们给外人的印象乃至于我们自己本身所展现的那个姿态，就是信耶稣就是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但是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国，不非关守什么清规戒律，清规戒律是他后面的结果。同样道理，信耶稣得永生也不是凭你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这边记载这个少年人来问耶稣的时候问了三个问题，而且三个问题有点好像咄咄逼人，进一直不断的往进，而且显出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什么诫命呢？最后一个还缺少什么呢？各位，你发现他的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还缺少什么呢，表达说这个少年一直在想说，我还能够做什么让自己得永生？我还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吗？我还能够有怎么样的成就吗？弟兄姊妹，原来得救得永生不是你有什么表现，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好事你才有资格进天堂。那什么是得救呢？所以耶稣基督这里是在刁难他吗？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给穷人，耶稣基督其实是顺着他的思维啊。你一直觉得你要守什么，你一直觉得你要成就什么，好，我就让你来成就吧。但是其实不是的，耶稣基督一点都不是在刁难他。耶稣这边讲到，我刚才说完全跟爱有关，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只是用了你要爱人如己把这个爱的主题引进来，没有再细说。但是马可福音非常清楚，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当这个来见耶稣的少年人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弟兄姊妹，圣经的话这样写，我们就这样信。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真爱他，耶稣不是假假的，耶稣真的是爱这个少年人。耶稣要为难他吗？耶稣就爱他。所以下面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变卖一切。各位，这句话真正要去理解他，耶稣基督是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要去刺激这个少年人优先顺序。原来得救非关你守什么，原来得救非关你的成就，原来得救攸关的是你跟谁。天国得救永生不是你的表现，不是你有什么，你得什么，你能什么。真正的天国永生到最后是一个关系。所以耶稣那段话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你还要来跟从我，是那个顺序。少年人走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各位，其实蛮遗憾的，他还没有来之前其实他应该也是忧忧愁愁的，因为他心中有疑问，他要来找耶稣。但是他经过跟耶稣的对话以后，耶稣基督展现了这份爱，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你都愿意在你的生命中间去体验神的丰富，去经历你生命的圆融，生命中间的圆融圆满，你跟从我吧。今天青年主日的主题是成长，刚刚已经有提到了，这段经文也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成长。弟兄姊妹，如果是已经完全了，你就不会成长了。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完全人的第二方面的意思，这段经文本身没看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延伸思考，你就发现原来在新约圣经里边，完全这个字它有很丰富的意义。我刚才前面已经稍微点了一下，各位有没有和合本圣经里边的同一个字，马太福音19章21节，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个完全这个字在新约其他的圣经出现的时候的翻译，请你注意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大人这个字就是完全，同样的字跟马太福音这边耶稣所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同一个字，这边就用大人来形容，表示什么呢？表示是一个成长，是一个在救恩的丰盛里边，在基督的应许的里边，在福音的土壤的里边，在圣灵的恩慈的中间，你的生命能够成长突破，能够茁壮。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同样一个字和合本圣经翻成什么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中文的这4个字长大成人，就是原文里边跟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说完全人同一个字，蛮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同样这样用，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个长大成人就是完全人，意思就是说唯独完全人才能吃干粮，你这样翻也可以。所以什么叫完全人？是一个成长的人，是一个在爱中成长的人。我们在爱中成长，我们也在成长中间更多的经历爱，我们也在成长中间更多的施与爱，我们也在成长中间更多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也在成长过程中间去爱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也因此会爱耶稣所爱的周围的人，甚至马太福音第5章告诉我们，你还能够有能力爱仇敌。各位，是这一个，是这一个把神的救恩衬托出来，是这个反过来去回应了这个少年人的问题。少年人一直想要守各种各样的诫命，你跟我都知道，没有爱守诫命是痛苦的要死，你有爱的话，什么诫命你通通都唯唯诺诺的，不是吗？同样的救恩不是表现，不是表现主义，它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你跟随他。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完全的跟从的意思不是你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你去跟耶稣，不是。完全的跟从要表达的是我们在跟从的过程中间去经历生命的完整性，我们又在完成自己生命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坚持跟随耶稣，是一个不断的循环。教会的青少年年轻人，感谢主，上帝把你们放在教会，有许多非常棒的辅导。你们如果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感谢神把你放在基督化家庭里面，让你从小能够明白圣经，能够学习成长的功课，在神的爱中，在父母在辅导的爱中学习成长，为此感恩。愿主让你看到这份救恩的可贵，愿主让你能够真正去体验接受这份救恩的宝贵，而不是仅仅依附在那里。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谢谢许许多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正如刚刚我们在听听辅导他所分享的一样，自己的忙碌当中愿意来陪伴年轻人，我觉得这非常棒。 弟兄姐妹，如果你即使不是青少的辅导，年轻人的辅导，也巴望你常常心中惦记我们的年轻人，多关心他们。但是与此同时，我说过了，今天青年主日不只是为青年人而有的一个主日，因为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无论你现在的生理年龄如何，属灵年龄如何，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承认我们有一直学不会的功课，我们越来越发现，原来完全的跟从耶稣不是一次定性的事件，它是不断的事件。意思就是说，到如今即便你信主年日久了，即便你年纪比较长，你都还在像这个少年人来找耶稣一样，在问耶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跟从耶稣的事情上面要跟得好，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确实承认我们有时候也跟得不好。长辈们，我实在是没有资格代表长辈，代表父母，代表老师辅导，但是如果我可以，我愿意在神面前代表他们向我们的年轻人致歉，恳求神，也期望你们可以原谅我们。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立下好的榜样，我们也可能没有把耶稣基督跟得很好，我们可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总是以为信仰就是清规戒律，我们不但自己死死的守，我也劝你们守，把你们推向一个律法主义的世界的里边。我们也可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非常注重表现，注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彼此呢嫉妒，我们彼此纷争，我们并没有在你们面前立下好的榜样。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长辈们，年轻人，我们都彼此需要，我们也彼此守望。年轻人，正如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这个少年人，刚才我们为着你有好的父母，你会有好的辅导，好的环境来认识耶稣，感谢主。但是请你要记得，跟耶稣是你一定要跟他直接有关系，你不是跟你周边有什么，你不是跟你能够有好的表现这件事情来信耶稣的，你是要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所以既然你要来跟耶稣，就请你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耶稣。怎么样认识他呢？你不能走捷径，你不能够假借别人，你要自己跟耶稣祷告。你不能只求你爸爸妈妈帮你祷告，你的辅导帮你祷告，你要学会自己好好的读圣经，你不能够靠别人帮你读圣经，跟耶稣一直跟到底。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完全跟从耶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愿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福你的教会，带领我们众人越来越认识基督，一生跟随侍奉到底。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并请同工收奉献。奉献做一个祷告。
主啊，
感谢你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匮乏，有能力奉献我们的金钱与时间，也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愿这些事、这些钱都能用在合你心意的事工上，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会众一同站立，唱三一颂，之后接受陈世冠牧师的祝福。
但愿父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